第43篇生命经过，死而复活的过程，为者繁增二。我们已经看见约翰福音启示主是神的彰显，到我们这里做生命，借着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他成了我们的一切，并应付我们一切的需要，使他可以将神带到我们里面，又将我们带到神里面，使神与我们调和，直到神与我们是一，我们也与神是一。换句话说，主就是神的彰显，将他自己分赐给我们做生命，应付我们一切的需要，并且将神与我们调和为一。这就是约翰福音1-17章的主要思想。所有被他重生的人，将要在这神圣的生命里成为一。事实上，我们在这神圣的生命里彼此是一，正如我们在这神圣的生命里与神是一。在前17章这样的启示之后，到了18、19章，圣灵就启示主甘愿进入死亡，将他自己交于死亡，使他像一粒麦子种在地里死了，好叫他复活，将他自己释放并分赐到我们里面，因此借着他的死与复活，结出许多子粒来。在约翰18、19章，圣灵的思想主要不是说到救赎主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脱离罪的咒诅。关于救赎主和他救赎的思想，主要是见于前3卷福音书中。约翰福音的思想，特别是18、19章，主要是说到主是生命的种子，进入死亡，借着死与复活，将他自己释放出来。这样，一粒麦子就得着释放，生出许多子粒来。生命原初只限于一颗子粒，但如今基督的生命借着死与复活，已被释放出来，产生了许多子粒，现今就在许多子粒里面。这就是约翰福音中关于主的死的思想。我们已经看见主自愿且勇敢交出自己已经过过程，在他的尊严中为人类所查验，在人的不公不义中被判刑，以及在神的主宰中为死亡所试验。在本篇信息中，我们来看主死的结果这件极其重要的事。五，在血与水中流出，约翰19章34节说，唯有一个兵用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从主被扎的肋旁流出两样东西，血和水。血是为着救赎，为着买召会而对付罪；水是为着分赐生命，为着产生召会而对付死。主的死在消极一面除去我们的罪，在积极一面将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因此，主的死有救赎和分赐生命这两面，救赎的一面是为着分赐生命的一面，其他3卷福音的记载只是为着主死救赎的一面，但约翰的记载不仅是为着救赎的一面，更是为着分赐生命的一面。在马太27章45、51节、马可15章33节、路加23章44至45节，有象征罪的黑暗出现，并且圣殿里那将人与神隔开的幔子裂开了，这些乃是主救赎之死的表号。在路加23章34节，主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在马太27章46节，主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弃绝我？因为那时他担当我们的罪。这些话也是描述主救赎的死，但在本章34、36节，约翰说到流出的水和没有折断的骨头，这些是主分赐生命之死的表号。这分赐生命的死，将主神圣的生命从他里面释放出来，为着产生召会，就是由全体有他神圣生命分赐到里面的信徒所组成的。主这分赐生命的死，乃是亚当沉睡产生夏娃所预表的，也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子粒， 为着做成丙基督的身体所象征的。因此，主的死也是繁殖生命、扩增生命的死，产生并繁生的死。我们会看见，主被扎的肋旁是亚当那裂开产，生夏娃的肋旁所预表的血是逾越节羊羔的血所预表的，水是从那被击打的磐石流出的水所预表的，血形成洗罪的泉源，水成了生命的泉源，依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主受死的每一面都是按照神的主宰，在神的主宰下，主的骨头一根也没有折断。犹太人不愿意身体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于是兵丁将与主同钉那两个强盗的腿打断了。只是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他已经死了，主既已死了，就不用打断他的骨头了。在某种意义上，这指明主耶稣不是被人手处死的，乃是他自己死的。他虽然被钉十字架，却是自己死的。这应验了他在十章十七、十八节所说的话，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再取回来。表面看来，耶稣是被杀的，实际上，他是舍去他的普苏克生命，他的魂生命。那两个罪犯是被杀的，耶稣却不是。他是为救赎我们而设了他的普苏克生命，他既已死，钉钉就没有打断他的腿。这主宰的应验了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的预言。有一个兵担心主没有真的死去，就用枪扎他的肋旁，这应验了撒加利亚十二章十节的预言，他们必仰望他，就是他们所扎的。这些事发生的这么奇妙而有意义，完全是出于神的主宰，这有力的证明主的死不是偶然的，乃是神在创世以前所计划的。主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是由逾越节羊羔的骨头所预表。在设立逾越节时，神命定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这是奇妙的预表。以后在诗篇三十四篇二十节又预言了这事，这预表和预言都因主在十字架上的死应验了。在创世纪二章二十一至二十三节，圣经首次提及骨头，就是从亚当身上取出一根肋骨，为着产生并建造夏娃，与亚当相配。夏娃预表召会，是由主释放出来的复活生命所产生的。换句话说，召会出自于基督复活的生命，不折断的生命，不朽坏的生命，它是绝不会受伤害、受毁坏或被折断的生命。主的骨头若有一根可以折断，那就是说，主复活的生命可以为死亡所伤害并破坏。我们参照创世纪二章，很容易就能看见骨头的意义。它表征复活的生命。圣经有一个原则，就是第一次提到的原则。按照这原则，圣经里首次提到的一件东西，即定下这件东西在整本圣经中的意义。将这原则应用到约翰福音所提到的骨头，我们就看见头一处说到骨头，是在创世纪二章，那里说到从亚当身上取出一根肋骨，造成一个心腹。夏娃是召会的预表，亚当是基督的预表，骨头乃是基督复活生命的预表。夏娃出自亚当的骨头，召会出自基督复活的生命。夏娃是用骨头造成的，召会是由神圣的生命产生的。因此，骨头是复活生命的预表，主耶稣不被折断的骨头，指明他乃是那不能被死亡毁坏的复活生命。因此，骨头是主复活生命的表号，象征这生命是什么都不能毁坏的。主的肋旁被扎，但他的骨头一根也没有折断，这表征主肉身的生命虽然被杀，但他复活的生命就是那神圣的生命， 却不能为任何事物所伤害、毁坏。耶稣受伤害、毁坏且被置于死地，是在他的普苏克生命、魂生命里，不是在他神圣的生命里。虽然他属人的生命被死亡所毁坏，他神圣的生命却不能受损害，这就是用以产生并建造召会的生命，也就是我们信入他所得的永远生命。而他的肋旁被扎，在论到主的骨头这事件之后，有一个兵用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主复活的生命虽然不被毁坏，他自己却被裂开，使他神圣的生命释放出来。水在这里象征生命，这在旧约有被击打流出活水解以色列人干渴的磐石所描绘。主就是在十字架上被击打的磐石，他被裂开，使神圣的生命能从他流出来做活水。从他身上流出来的不但有水，还有血，血是救赎的象征。在我们能接受主做生命的活水以前，我们必须先的洁净。所以首先提到血，其次提到水。在我们被血洁净之后，我们才能接受主做生命。这几点在其他三卷福音书中找不到，只能在约翰福音中找到。因为约翰福音启示主，这生命只有借着死才能释放出来。其他三卷福音书的记载主要地是为着救赎，约翰福音的记载主要的是为着生命的释放，亦由亚当裂开的肋旁所预表的。主的肋旁被扎由亚当裂开的肋旁所预表，亚当的肋旁裂开，有一根肋骨被取出来。这里耶稣的肋旁裂开，从这裂开的肋旁有血和水流出来，二流出血来为救赎。从主肋旁流出的血是为着救赎。希伯来九章二十二节说，没有流血就没有赦罪。这里的血表征基督的死救赎的一面，为救赎我们而流出的血，由逾越节羊羔的血所预表。就如撒加利亚时三章一节所指明的，这救赎的血形成了洗罪的泉源。阿利路亚，我们有这样的泉源，这泉源不是供人饮用的，乃是供人洗濯的。流出的血也是为着买召会，那形成洗罪泉源的血，就是买召会的代价。三，流出水来为分赐生命，从他肋旁流出来的水，表征基督的死分赐生命的一面。水是为着分赐生命，我们已经指出，这是从被击打的磐石流出的水所预表，这水成了生命的源头，血形成了洗净的泉源，水形成了饮用的泉源。血是为了买召会而表征永远生命的水是为了产生召会。我们看过，这由亚当身上取出的肋骨产生夏娃一事所预表。主的死第二面乃是释放生命，繁殖生命和繁增生命的死，也是生产的死，繁衍的死。当主耶稣说他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他是指他的死分赐生命的一面。这粒麦子的死不是为着救赎，乃是完全为着将原有子粒中的生命分赐到许多子粒里面。在效祭方面，基督的死除去了我们的罪，在祭祭方面，将神圣的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我们今日信入了他，我们的罪就被他救赎的死除去，永远的生命也借他分赐生命的死分赐到我们里面。这分赐生命的死也是释放生命、繁殖生命和繁增生命的死，就是产生和繁衍的死。想想一粒麦子，它的生命局限在子粒里，借着死，这子粒里的生命就得着释放。照样，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他神圣的生命就得着释放。因此，他的死是释放生命的死。既然他神圣的生命不仅从他释放出来，也分赐到我们里面，他的死就是分赐生命的死。 在他那面，他的死是释放生命的死，在我们这面，他的死是分赐生命的死。不仅如此，那也是繁殖生命的死，因为生命借此朝许多方向扩展。此外，他的死也是繁增生命的死，叫生命得以繁增，那也是繁衍生命的死，因为一粒麦子在许多子粒中得以繁衍。对主包罗万有的死这些奇妙方面，我们真需要有深刻的印象。在约翰一章，我们看见带着鸽子的羔羊，光有羔羊是不够的，我们也需要鸽子。羔羊主要的是为着救赎，鸽子主要的是为着分赐生命。这就是神的经纶，主的死分赐生命的一面，比救赎的一面更奇妙。救赎是太好了，太妙了，太奇了，似乎没有什么能超过，但生命的分赐却高过救赎。假定一个罪人来到主面前，相信他是神的羔羊，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也为他的罪流了血，这血甚至形成了能叫他得洁净的泉源，这是多么美妙。但假定他只是洗净了，没有别的经历，就被带进属天的华厦，那么他虽然洗净了，却仍是死的，像殡仪馆的尸体一样。他现在是洁净的，是个被血洗净的死人。我们由此看见，借着血的洁净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是活的。我们不必进入属天的华厦，因为只要我们有神圣的生命，并且是活的，就有神和我们相互的住处。但我们若蒙救赎而没有得重生，我们的光景还是可怜的。神的定旨是要生命的分赐随着救赎，救赎就是为此，为我们接受神圣的生命预备道路。水必须随着血，我们看过，血表征基督之死救赎的一面，水表征分赐生命的一面，血是为着救赎，形成我们可以在其中得洁净的泉源，水是为着重生，形成我们随时可以饮于其中的活水泉源。我们外面被洗净了，我们里面被这神圣的生命充满了，现在我们是洁净的，也是活的，我们都能喊说阿利路亚，我蒙救赎了，也得重生了。今天的基督徒对于前三卷福音书中所见主救赎的死有无穷的教训，但对于约翰福音中所见主的死赐生命的一面却大大忽略了。大多基督徒忽略这点，是因为他们对生命的事没有充分看见。然而近几年来，主已经将这事启示给他的召会，我们更清楚这是主的死主要的一面，救赎的一面是补充的。神永远的定旨是要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做生命，这是主要的一面。但我们犯了罪，因此需要救赎做补救的手续，但这不是主要的一面。从已过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神的心意是要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做生命。在时间的过程中，我们堕落了，犯了罪，这堕落使神永远的定旨有了缺口，神就用救赎弥补了这缺口。借此我们看见，救赎是补充主的死主要的一面。因此在约翰的记载中，主的死主要的点乃是释放生命，并将这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路安息于人的尊贵中，主借着死完成了他的工作后便安息了。在约翰18:19，我们看见主遭遇到很多邪恶的事和苦难，有些人恶待他，有些人戏弄他，甚至他最亲近的门徒也否认了他。在他的处境中，一切都是黑暗的，但是不管事情如何邪恶，苦难如何深剧，他忍受了一切，并且得胜的经过了，这显示他是得胜且征服的生命。他不是被征服的生命，乃是征服的生命。因此在他死后，环境立刻由黑变为白， 在主成就了救赎和分赐生命的死之后，他受苦的处境立刻变为尊贵的处境。他死以前一切都是邪恶死亡的，他死之后一切都变得愉快而适宜。有一个财主亚利马太人约瑟和一个犹太人的官尼哥底姆带来细麻布和极贵重的香料末药与沉香，为埋葬而预备他的身体。照料他遗体的不是穷人，乃是尊贵的人，将他与财主同葬在一座新坟墓里。我们由此可见，整个情况变为富足的光景，尊贵的情形，崭新的领域。主现今是人所保爱的，他们十分看重他，因此主在人的尊贵里安息了。他虽在羞辱中被钉死，却在尊贵中被安葬。问题原在于死，但主死之后问题就解决了。他死了，难处和邪恶的事就过去了。如今按照神的主宰，主在安息日在高标准的人性尊贵里安息了，等候从死人中复活的时刻来到。在约翰五章十七节，犹太人在守安息日时，主告诉他们父和他在做工，既然他的工作完成，他就安息了，享受了真正的安息日。在这安息日之后，就在一周的第一天，他要从他的安息之处复活。在下一篇信息里，我们要看主的复活。我们读约翰十八、十九章，并且思想其中的各点，就能领会主的死的意义。这两章启示主如何自动且勇敢地将自己交出来，又如何胜过死的环境和影响。这些就证明了他乃是得胜复活的生命。他死时要将自己释放到我们里面做生命。在他成就这事以后，他极受尊重，被摆在安息里。这两章的目的是要表明主自愿将自己交于死，借此证明他是复活的生命，就是死所不能伤害、毁损并征服的得胜生命。他证明了死不能胜过他，只能让他这生命释放出来。一面主不能被折断，另一面他被裂开了。他是复活的生命，不能被折断，但为着释放他自己做生命，他被裂开了，他的骨头一根也没有折断，证明他复活的生命一点也不能损坏。然而他自愿受苦被扎，好释放他的生命，并将这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这是一旦成就，他就安息且等候复活。我们比较约翰福音的记载与马太、马可和路加三卷福音的记载，对主的死就有了正确的领会。这三卷福音给我们看见主是为救赎而死，约翰福音却启示主不但为救赎而死，更是特别为释放生命而死。因此借着他的死，我们蒙了救赎，并得着他所释放且分赐到我们里面的生命。